二十五位基督徒插画家用作品讲述自己等候神的故事，放下自我，不再与自己较劲。等候就意味着相信，看见信心在似乎没有希望的时候增长。等候神是得医治的过程，是让神为受伤的我们重新造梦。这群蛮有才华的年轻人突破生命中的辖制，单单为荣耀神而画。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远离西湖十月的西分疏柳烟波十里，绕开那不可画的秋山和人潮，在杭州郊外一座现代化的教堂门前的清水平台上，耸立着三个大字：等候神。一场同名主题的基督徒插画联展就在这座寓意为永不动摇之磐石的现代建筑中举行。1000多平米的展示由图书馆改造而成，上百幅作品有序地摆置其中。一幅近5米的长轴画从顶倾泻而下，铺展在光滑的水泥地面上，似乎迦南婚宴的场景从天而降。尽管整个大厅静悄悄的，却掩不住一种属灵的欢乐和心的激荡，与窗外瑟瑟秋风的景致迥然有别。25位基督徒首次联合以插画的形式展现各自的生命归正之旅，10几位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的作者们第一次从网络的相识和切磋中走入现实，以他们的谦卑诚恳，以各自等候神的故事向人述说那段曾经艰难的岁月，如今怎样都成了恩典的记号。相比第一次参展的杂牌军，这次参展的多数是专业的插画师、设计师和画家。此次画展的策展人柯琼姊妹说，我们不再是一群人共同自嗨，而是有使命的去做同一件事。去年我们的画展主题是以画与神对话，好像站在一个我有画，我要和神对话的姿态。今年则完全不同了，我们把目光完全转向神，看神如何带领。从给出画展主题到征稿，到布展，到接待来自各地的参展者，柯琼已经好多天没有在凌晨1点前上床睡觉了。他那双带着血丝的大眼睛在谈起画展时却毫无倦意。作为家族中第三代基督徒，柯琼的信仰一直停留在习惯而非对神真实的经历上。特别当他进入动画行业后，他一直不明白这位神为何从不回应他的祷告，而他的外婆却是家乡教会人尽皆知的祷告婆。他带着沮丧和怀疑问自己的牧师，神多年垂听我外婆的祷告，我的祷告他为什么就不听呢？2003年的时候，柯琼的公司3个月都发不出一分钱来，他交不出房租，连吃饭都成问题。虽然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蛮有爱心的帮助他度过了暂时的难关，但真正让他难过的是，他面对的好像是一位未知的神，他的祷告就像向空气打拳一般，连一丝回音都没有。在一次退休会中，柯琼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神的应许是什么，也从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就像雅各书中所说的妄求的人一样，不断地为着自己的需要祈求，求却得不着。我这个鬼主意超多的人开始学会在神面前放下自我。神以柯琼没有想过的方式带领他，让他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室，以养活麻雀的方式每天供应他的需要，不多不少。 我一直想以自己的努力和勤奋换取想要的成功。神没有完全否决我的梦想，但他似乎给了我更大的梦想。进入动画行业10多年的柯琼是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杭州市的劳模。他很少停下手中的工作，却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找到了真正的安息。柯琼说，自己参展的四幅画正是自己一路与神较劲的生命写照。17岁时画的还是仗剑走天涯的漫画少女，以为自己的人生自己来做主，而到了10年后，神却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成了他求问的对象。他以灰暗的色调画出击鼓千遍却听不见回响的女子，从心中呼喊，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何时起有光照进他迷茫的心灵，尽管他竭力地要在哲学和艺术中寻找答案，尽管恶者也如蛊蛇在一边伺机寻找诱骗吞食他的机会，圣灵却如鸽子破窗而入，要将他引到光明之地。最后一幅画则以明亮的色调、流动的笔触呈现他现在内心的喜悦。那一个天天与神角力的孩子开始在青翠的树下朝着明亮之处举手祷告。他放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妄求，坚定地转向神，仰望他，也为身边的人代求。一位观展的女孩站在柯琼的画前哭了起来，她说，看见柯琼第四幅画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我们的神真好，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他的改变。与热烈的想将自己一切的想法都表达于笔端的柯琼不同，职业插画师贝贝涅在用画表达信仰上显得迟疑而战惊。这位作品多次获得国际插画大奖的80后北京女孩坦言，自己之前从来没有不为钱画过一张作品，画出自己的信仰就像把内心掏给别人看一样，是她不愿意干的事。我过去所有的插画作品都是让没有意义的东西变得看上去有意义，我不需要表达自己的感情，只需要在画面上做加法就行，而画出信仰则逼着我把内心往外掏，在画面上不停地做减法。但我没想到朋友看了我的画以后心里觉得特受感动。虽然是踩着最后的交稿日期递上画作，贝贝涅却觉得与神同工、与他同行是件特别轻松的事，因为神给我的东西比我想要的好太多了。没人会知道贝贝涅起起伏伏的人生正是从信主开始的。一路学霸模式的贝贝涅是一个心气特别高的人，大学毕业后延续着开挂模式，希望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拼出一个成功的未来。当有人和他分享福音，邀请他走进一间朴素的与他的想象完全不同的教会时，他既渴望有种力量能帮助自己得到想要的成功、幸福和快乐，又难以放下心中的骄傲和这群基督徒深入相处。于是他断断续续地去教会，也和这位神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毕业不多久的贝贝涅很快进入了当时最著名的互联网企业，他以为成功唾手可得，以为这是神给他信主的嘉奖，不久后却发现部门里的人际关系让他整日难安，他不得不靠着学习神的话语给自己的内心一点平安。正是这段难熬的日子里，神的话和他所听的道成了他以后的拯救。在公司环境略有改变后，贝贝涅得到了赴英国学习艺术的机会。不是艺术科班出身的他，经历着学业上的挣扎和痛苦，懵懂中又被介绍进入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中。他们的亲切和对宗教的热情让他以为在异乡找到了属灵的家， 但过去所读到的神的话和听过的道帮助他分辨出那不是纯正的真理，给了他离开这群敬虔人的能力。他在圣灵的催促和保守中离开了异端教会。然而因为工作签证的问题，他的处境似乎更艰难了。贝贝涅的语速加快，他说道，我当时的几个工作机会都因为签证问题被卡住了，我的生活里一下子除了签证还是签证。我尽了自己一切努力，也成功得到了业界认可，却在这一关上动弹不得。三个负责办理签证的公司都卡住了，我沮丧了，来到神面前撒泼打滚，就想求一个签证。神似乎在他近似无赖的恳求声中静默无声，直到有位姊妹问他，你爱神吗？我说我爱呀，我怎么不爱神了？我记笔记，我和人传福音，神还要我怎么爱他？他又问我，如果他不给你签证，你还爱他吗？我说那不行。我这才意识到我自己是在耍混啊，才开始和神很真实的祷告，神就拨开我的种种遮掩，让我看到自己实际上不能相信他。我以为自己在神面前挺好的，其实不过是因为神给的五饼二鱼得饱足而愿意跟随基督。我首先要解决的是相信神的问题。当我对我的神真正恢复了那个信靠，环境就不再是我的问题，而是神让我回到他面前的机会。过去虽然神做了我生命的主，但我并不能以他为完全的满足，我的手中还紧紧抓着那些靠自己努力换回的想要的东西。这些心中的渴望虽然不是坏的，但却成了我必须要得到的。一切对我得到的这些拦阻都成了我向神所发的怨气、怒气。我抱怨神不但没有为我成就心中的计划，甚至还拦阻了能成就这些计划的通路。当签证失败时，我才抬头询问他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原来神要借着拿去外在的倚靠和努力，让我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神等我安静下来，慢慢给我开了一扇门，就是做插画师。贝贝涅他不再像从小被告知的那样只在成功中寻找快乐，相反他如今可以欢欢喜喜地在失败中见证神怎样爱他。等候神需要先相信应许，等候神也是重新认识神和亲近神的过程。等候神不再是他付上努力神来颁奖，而是看见信心在似乎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增长，自己在与神的关系里坦然敞开，更是看见他的盼望不仅是活着的时候，更是通向永恒的。我发现自己在神面前是如此不堪，神仍然爱我，神就是使用这段经历把不同的人带到我的面前，问我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世界的认可成功为什么那么短暂。我就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他们，也告诉他们和神同在才是最好的。贝贝涅从大大的眼镜框后抬眼看着众人，认真的像个重新坐回课堂的孩子。我现在可以不去看自己的计划，反而问神对我的计划是什么，他要怎么使用我画画这个技能。哪怕神不让我画插画，我也觉得可以，我愿意做神交给我的任何事，因为我知道人生比画画更重要，而基督就是人生一切问题的解决者，他让我和黑暗断绝，回到了基督里。在所有展出的画展中，参观者停留最久的恐怕就是花花的画作了。抽象的画面上颜色通常铺得很满，无论是人还是景都不过是个大写的符号，他们没有五官，没有一个是静止的，都以奔跑或呐喊的姿态向天伸展。在惊讶于画面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时，可能没有人想到作者花花是个从来没有学过画画的人，甚至在他前20多年的人生中压根没有画画这两个字。在他准备读高中的那一年，他的亲哥哥同年要升入大学，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是不可能的事，母亲面对一双儿女求学的渴望不得不做出取舍。 花花被舍下了，他不得不走出家门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他的心却好像被永远地留在了废墟里。他哽咽着说，我虽然后来挣的钱比我大学的哥哥还多，但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有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十几岁的花花尝试过不同的职业，从最初的服务员到摆地摊开店，到企业销售，从合资企业到外企职员，他一路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挣的钱早已够花，心却被空虚和寂寞吞噬得千疮百孔。哥哥带他去了教会，他一方面羡慕台上带领敬拜赞美者所释放出的自由，一方面却觉得讲台上的信息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生活的磨砺让他的心也变得粗粝和刚硬起来。直到2010年的一天，圣灵忽然提醒他，地上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只有我无条件爱你。花花决定追寻这位无条件爱他的神。一年以后，他鼓起勇气辞掉了收入稳定的工作，拿出所有积蓄，一身轻松地于次年入读神学院，重新调教自己的人生方向。偶然间，他发现自己对色彩有着天然近乎狂热的喜爱，他就从一个小白开始加入了化妆行业。尽管最初的他在业内并不被待见，没少被人泼冷水，但他还是默默地坚持着。这期间，一位要搬家的姊妹打包了一箱绘画材料送给他，他连打开的兴趣都没有，一直将东西搁在角落里。直到一次祷告会中，神让他看见自己拿起了画笔，他这才打开了材料箱，拿出了水粉颜料，切切地询问了那位姊妹水粉的使用方法。随后，当色彩在纸张的纹理间铺张开来时，他的心好像忽然被投入到色彩的熔炉里，焕发出极大的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不停地画，哪怕看到一张白纸，也会有画面感出现在头脑中。画画让我从内在得到了医治。我知道画画这件事是白白的恩典，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在内室里深入的祈求，有些画完全画不下去。但也正因为这样，我学会了勇敢，不怕被否定。无论人对我的话说好或说歹，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知道神宽赦我这个罪人，让我接着画画被逐渐的恢复，他让我可以宽容的去看待还在最终的人、不被接纳的人、伤害我的人。因为我不再仅仅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而是尝试用神的眼光去看。正是在画画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带祷。花花常把自己的画送给其他的肢体，他用摒弃了学院派技巧的手法，用一颗在天地间寻索的心，画出在代祷中所看到的画面，让一幅幅画成了他人的安慰。神借着我的手告诉他们，你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花花说，神借着他的手这样去服侍人，为人代求的时候，他的里面得到极大的满足。等候神就是我生命的日常，我告诉神，我不是个会做梦的人，白日梦也不会做，但这些年神邀请我和他一起做梦，如果我没有梦，他就帮我造梦。画画对大部分参展者来说都是他们从小的梦想，有些人以此为生，有些人则在边谋生边努力地实现梦想。他们多半是孤独的，即便在找寻真理的道路中，这群敏感的基督徒们也遭遇着不合群、不被接纳的挑战。即使在阅读神的话语时，他们也会在大量的画面感中被神的话慢慢摸着，在独处时的默想中经历神。这一次的联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彼此相交的特殊平台，让他们有机会用画家独有的语言和视角说出内心真实的感受。 就像花花姊妹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形容，一个人在孤独中寻找真理，在真理中找到了一群人。此次画展包含了从00后到70后各个年龄段的作品，并将持续展览一年。记者留意到，来观展的人都会拿出手机，仔细地将画作连同画作下的经文一一拍下来。有些人告诉记者，他们准备给自己的朋友们一天发一张图配一段经文，帮助身边不了解信仰的朋友认识到基督里的丰富和美好。策展人柯琼诚恳地说，我们所献上的不过是五饼二鱼，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画笔去荣耀它。
我的好女人，我的好女人，我的好女人，走进这里，我的后裔，我的后裔，我的后裔，走进这里，走进这里，我的好女人，我的好女人，我的好女人，走进这里，在这里等候你的同在，在这里等候你的同在，盛开的荣耀降下，盛开的荣耀降下，在这里等候你的同在，在这里盛开的荣耀降下，在这里等候你的同在，在这里等候你的同在，盛开的荣耀降下，盛开的荣耀降下，在这里等候你的同在，在这里等候你的同在，盛开的荣耀降下，我的后裔， 等候你。
降下来，是开那降。